两广总督张明奇急忙调兵遣将，准备对付革命党人。首先他把广州最精锐的军队，就是水师提督李准的部下巡访营，飞速调进广州城。另外严令各军队带兵官、各警察署的负责人清查嫌疑分子，只要跟革命党人沾边挂拐或者属于怀疑对象者，一律清除和拘禁。另外告诉各地的警察署实行宵禁，晚上七点以后断绝行人，要清查户口，来个大搜捕。这家伙磨刀霍霍，是擦拳磨掌啊！整个广州城被白色恐怖所笼罩，我们的地下党员叫朱达夫的，他本来是个警察署长，他得着张明奇的首令之后马不停蹄，迅速找到林时爽，把这严重情况告诉他。林时爽又赶到总指挥部见着黄兴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总指挥黄兴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起义眼看就要举行了，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了叛徒，怎么办？他立刻做出三项决定，让林时爽通过香港的负责人查明这叛徒叫什么名字，要及早把他铲除。第二，通知朱达夫等地下秘密工作者，千万不要暴露身份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第三，马上召集举行这次大起义的负责人到这儿来开紧急会议。林时爽转身走了。就在当天晚上的九点钟，各位负责人全赶到了。都是谁呀？有这次大起义的统筹部副部长、副总指挥叫赵生，总务科科长陈炯明，调度科科长姚宇平，还有那个军备转运科科长胡义生，他们五个人是负责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指挥者，组成领导核心。大家到齐之后，黄兴马上向众人通报了严重情况，一五一十的都说了，然后让大家发言。大伙听完之后也有点发傻。总务科长陈炯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，紧皱着眉头狠劲儿的抽烟。赵生有点着急了，同志们，总指挥已经说完了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吗？各抒己见，怎么看的就怎么说，时间紧迫，咱不能拖延呢。好吧，陈炯明把烟头掐了，清了清嗓音，我看形势是严峻的，对我们这次大起义带来严重的威胁，我的意思延期起义，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？他一说延期呀，胡一生、姚宇平 全都举手赞同。
对
对，总指挥，按原计划是不行了，必须延期举行，不然的话给我们这次大起义会带来严重的损失。这个副总指挥赵生呢有点耳软心活，听他们仨人异口同声，这赵生心也活了，考虑了一会儿，对黄兴说，总指挥，我听三位同志说的都对，如果按原来的计划举事，恐怕百弊而无一利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很可能失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大部分情况，事先有所准备，我们这一起义肯定遭到他们的镇压，同志们少牺牲不了啊。要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不入延期，等风声过去了，我们准备的再充分一些，起义也不晚嘛。赵生这一发言正好上了程炯明这些人的当，众人给计策了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同盟会里边同床异梦者大有人在，面和心不和者大有人在，这陈炯明、胡一生、姚雨平就是这么一种人，排外思想非常严重，他们是粤籍人，也就是广州本地人，对外地人呢瞧不起。理由是什么？说外地人到了广州语言不通，容易暴露身份，给大起义带来诸多不便。这次大起义的指挥应该由粤籍人担任，而不应该任用黄兴和赵生，实质上他们就想夺权。大起义成功之后，他们可以邀功请赏，这就是排外思想。但是同盟会总部做出决定又推翻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几个就消极怠工，对待这次大起义根本不是真心的。你别看表面上张张罗罗，实质上是消极怠工。黄兴交代的任务到他们这，他们就给打了折扣了，明三天能完成的事儿，五天他们也不完成。同时他们还背着黄兴不知道，告诉各地的选风队员说，你们别来了，广州大起义可能要延期。你说这耽误多大的事儿啊！今天在会议上他们嘴说延期，实质上就不想大起义了。赵生呢不了解这些情况，随声附和，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了，就剩下黄兴一个人是孤掌难鸣。虽然黄兴不同意，据理力争，但是1:4，你少数得服从多数。会议开到深夜12点，最后终于做出决定，延期起义。等会散了之后，黄兴马上派人通知各选风队员，时间紧迫呀，就送信的人把脚底都跑出炮来了，而且还要躲过军警的监视，一旦暴露了整个全完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黄兴正在屋里头坐着呢，说不出这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哎，门一开，林师爽、玉培伦、 熊和武等人从外边进来了，到这儿把黄兴就包围了。总指挥，
总指挥，怎么搞的？为什么起义延期了？
同志们都准备好了，一个个斗志昂扬，擦拳抹掌，干劲儿十足啊！真要延期了，可冷了弟兄们的心了。总指挥，不能这么办。头一个就于培伦，挤在最前边。总指挥，我向您表示，你们谁不起，我一个人起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屈。我与这个腐败的朝廷是势不两立啊！我要把我亲手制造的炸弹全都投进总督衙门，我宁愿一个人分身碎骨，也绝不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。林师爽也说，总指挥，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一样，你们大家都不起，我一个人起，我跟他们拼了。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决定，这决定简直太荒唐了。这些小伙子们眼珠子瞪多大，嘴里喷着唾沫，恨不能把黄兴给吃了。还得说熊和武大着两岁，身经百战，比较有经验。熊和武挤过来了，大家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总指挥，我认为你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，虽然出了叛徒，但是叛徒他掌握的情况一知半解。首先我们具体起义的时间他不清楚，您别看清政府张牙舞爪的，他们也是望空浮影，吓唬人而已。我们应当还按时起，趁着敌人没张罗好呢，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相信起义还是有成功希望的。另外我们的人都到了广州了，武器都发到大家手里了，众人干劲十足啊。您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书，不成功便成人。倘若让大家放下武器，就这么不了了之，实在冷了大家的心呐。总指挥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孙先生为了筹划这次大起义花费了多少心血，从世界各地募来多少钱呢？难道说就这样功亏一篑不成吗？我们怎么对得起海外的父老？我们怎么对得起总部的孙先生？我们怎么对得起对我们期待的那些群众？黄兴听完深受感动，黄兴此刻有苦难言，他不能把会议的情况向大伙解释，说4-1人家都反对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如果这么说呀，就造成不良的影响。因此黄兴最后答复，你们大家说吧，你们想怎么办？总指挥，我们找你就提一个要求，起义不能延期，必须如期举行，哪怕提前也好，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我们是代表着几百位弟兄向您提出这个要求的，希望您以总指挥的身份再开一次紧急会议，马上部署，千万别冷了大家的心。黄兴说，好吧，我代表大家明天立刻就开会研究。明天是什么时候？也就是公元1911年3月28，就在这一天第二次召开紧急会议。 那几位负责人全都到了。黄兴把大家的反应向几个人通报了一遍。陈炯明听完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哼，乱弹琴，这纯粹是乱弹琴。总指挥，既然已经做出决定，哪能轻易改变？这还有没有领导？如果决议随意改变，这后果不堪设想，我反对。胡一生也反对，姚雨萍更反对。就是赵生啊，听完黄兴说了以后，觉着有道理，赵生站在黄兴一边了。我同志们，我看大家的头脑也应该冷静冷静，不要怪下边的弟兄们，想想我们的决定是不是不对。方才我仔细的想了想，同志们说的不无道理呀。的确，虽然出了叛徒，但是叛徒不掌握主要情况，比如说我们起义的日期敌人就不知道，我们蛮可以提前起义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嘛。在不利之中求生存，在不利之中来争取胜利，我看还是有希望的。只要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和衷共济，我相信这次起义一定能成功。由于赵生的坚持，黄兴的说服，那三位不愿意也点了头了，最后表决通过，一致通过，就定于29号，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半开始发动大起义。总指挥仍然是黄兴，黄兴在会上做了部署，兵分四路。第一路由黄兴领着最精锐的选分队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，第二队由陈炯明率领攻打飞来庙，占领小北门，接应新军入城。第三队由姚雨萍率领攻打机械局，要抢夺更多的枪支弹药，扩大战果。第四队由胡立生带领迅速占领小南门，接应选分队员进城。赵生身为四路接应使，会议做出决定之后马上分头行动了。开会这天28，也就是说明天就要举行大起义了。起义以前那些事情太多了，因此每个人必须争分夺秒。最后黄兴找到熊克武，因为这个人比较老练，告诉他，你的任务明天赶奔码头，赶紧去迎接从香港来的选风队员，把他们领到总指挥部来。因为这800多名选风队员呢，有一半到了广州了，还有一半没来的。因为没到起义的日期呢，得分期分批陆续来。最近清政府在码头上检查的非常严格，就这样也耽误点时间。因此黄兴专门叫他接人。到了第二天，熊克武到了码头了，码头边上有个茶馆的，要这大碗茶，他坐下了，假装喝水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码头。就见从香港来的客轮一只挨着一只，一艘挨着一艘，等人下完了，他一看呢，一个人也没有。等下班吧，等到下班客船来了，仍然没见着人。哎呀，熊克武心说，加急的电报发出3份去了，莫非说香港的负责人没接着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上午一个人没接着，他吃完了晌饭，接茬在这儿等着，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，还是没接着人。熊可武这心就凉了，心说五点半起义，我不能再耽搁了。就这么的，他离开茶馆，撒脚乌飞，回到总指挥部来见黄兴。金九二一看，好嘛，院里院外这人都挤满了，几百名选风队员满身戎装，是严阵以待。再看这些小伙子，高高挽着袖头，带着臂章，准备着大旗，长枪短枪炸弹全都背在身上了，一个个全都是满面笑容，干劲十足，斗志昂扬。在院里他碰上黄兴了，报告总指挥，这我奉命去接人，这怎么一个都没来？哼，黄兴气得眼睛直冒火呀。可我别接了，你就接到明天也接不来。为什么？闹了半天陈炯明他们背着我不知道，给香港发了密电，告诉香港的同志们不要来。你说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？总指挥他们怎么能这么干？这跟敌人有什么区别？不要声张，等起义之后再找他们算账。但是起义按计划进行，五点半马上就动手，我先放响第一枪。是，另外克我正想找你，你马上赶回驻地，率领你手下的弟兄们攻打总督衙门的后门，我率队攻打前门。占领总督衙门之后，咱们来个坚守待援。方才我把电报发走了，要求香港的同志们务必在明天赶到，只要我们能坚守到天亮，我们的援兵就会赶到了，到那时候我们再继续扩大战果。是。熊可武临走的时候，黄兴给他18只钢壳手表，让他给同志们带回去，把表对好，熊可武转身走了。他住在甘家寨，等一进门啊，方生洞啊，于培伦呢，大家把他围上了。熊哥怎么样？有变化没？没有。我刚从总指挥那儿来，总指挥做出决定，五点半准时起义。
好啊，准时起义，好，快准备。
您别看这才有18个人，
可这些小伙子跟小老虎似的，
根本不像是去打仗，不像是去拼命，而是等待过节一样。
你帮着我，我帮着你，把全身的衣服规整好了，短衣小打扮，长枪短枪匕首炸弹全都背到身上。
熊可武也不例外，在这里边干劲最足的就是炸弹大王玉培伦，因为这小伙子善于装炸弹，因此得了这么个美称。拿这次大起义来说，他跟方生栋两个人专门负责制炸弹的。在上次起义因为发生意外，把他左手的手指头炸掉俩，所以同志们关心他，希望他在后方做点安全工作。于培伦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写了多次请战书，要求身先士卒，我头一个要打进总督衙门。熊可武一看也深受感动啊，这18名勇士就在这等着，每个人全神贯注瞅着手表。这场院里刷一下静下来了，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。当时针跟秒针刚指到5:30的时候，就听见外面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， 知道这是黄宗指挥发出的信号枪，因此这十八位勇士腾身站起，各抄兵刃是扑向总督府。